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母亲节，我在这里祝福所有的母亲，母亲节快乐。我是一个很幸福的人，我也是一个很幸运的人，感谢神给我从出生就有一位爱我、养我、教育我的母亲。她使我从少年、青少年一直到青年的阶段，让我对人生因为他的关系常常充满了热情和盼望，因为他对我的爱使我对人有信任感，也使我没有任何障碍去认识神。我也是一个非常幸运、非常幸福的人，感谢神让我认识了女军师母，跟他结婚以后又认识了我的岳母，让我多了一位母亲。我的岳母呢是一位喜欢读圣经、唱诗歌、祷告的母亲，她也是对自己非常节省、对别人非常慷慨的母亲。有一次我记得母亲李军她写一个信是一个代祷信，她写到那个代祷信的时候描写她的母亲，她说母亲从小她总是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那么她在那个信里头写说，她回到高雄在家小住三天，离开的那天清晨，他想想说能为妈妈做一些什么，然后他就写说，我决定用妈妈习惯趴在地上的方式将50平大的地板擦拭一遍。擦地的沿途中，我陆陆续续发现塞在沙发缝、窗台边、房间角落有折叠整齐用过的卫生纸。突然间我恍然大悟，这些用过卫生纸的意义是等着下一次再使用。原来妈妈是那么节省习物的过每一天。我在2007年到神学院读神学的前两年，给我最多奉献支持的就是我的岳母。她是一个家庭主妇，她一生没有赚大钱的机会，但是她把大部分的退休金都奉献给我跟我们全家到神学院读书的需要。我是一个幸福的人，我也是一个幸运的人，感谢神让我跟吕军师母结婚超过20年。她是一个尽职的母亲，也是一个时时提醒孩子要踏实、要爱上帝的母亲。我也是一个幸福很幸运的人，当我在罗尔教会服侍的时候，有许多年长的姐妹，她们待我像母亲一样照顾我跟吕军还有我们全家。我在这里向你们献上我的感恩，也为你们常常在神面前感恩。讲完了母亲，我本来想说我今天母亲节是不是就讲母亲，但是呢我发现我今天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下，我要讲一个父亲的故事。那么这个父亲呢是大卫。今天这个故事里头说到了以色列第一家庭的丑闻。这段圣经我们不喜欢读，因为读了这圣经呢让我们心里很不舒服。圣经有一些故事会让我们不舒服，但不是因为我们读了不舒服以后我们就不讲。我们对于这些故事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了解的态度，因为有时候错误的一个解释故事呢会让我们带来一些错误的观念。我曾经在美国教会看过有一个弟兄，他有了婚外情，就他就引用圣经说，哎，你看那个圣经雅各不是娶两个太太吗？他娶到大的太太的时候，他发现那个太太并不是他最爱的，他最爱的是那个妹妹，所以他最后终于找到真爱是那个妹妹。我就像那个雅各一样，我原来跟我太太结婚，我不是没有很爱她，我现在有个婚外情，所以我爱了另外一个人。圣经记这些故事并不是要我们用自己的角度来读它，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故事让我们读起来听起来很不舒服，这一段圣经就是让我们读起来听起来很不舒服的一段圣经。大卫的长子暗嫩恋慕他年轻貌美的同父异母的妹妹他嘛，他为他每天的思念到了一个生病的地步，但是他用一个巧计强暴了他。事情发生以后，安嫩又 从一个爱他的心变成恨他的心，用非常粗鲁的方式把他赶出家门。那么他玛被他赶出来以后，他虽然穿着身上非常高贵的彩衣，但是他因为被气绝，所以他手抱着头，一面走一面嚎啕大哭。他的哥哥，他亲生的哥哥啊，亲哥哥亚撒龙一看到他的这样的情景呢，直觉就知道是暗嫩干的，所以亚撒龙为这件事情恨暗嫩，等待报仇的机会。等到有一天，这两年过了以后呢，有一个机会，他就杀了暗嫩。所以这段圣经让我们看见一个家庭的一个悲惨的故事。那我们如果仔细回来看第一节到第三节，这里头我们看到亚撒龙还有他玛还有暗嫩这三个人是这个故事的主角。那么亚撒龙有一个美貌的妹子名叫他玛，大卫的儿子暗嫩是爱他，暗嫩为他妹子他玛忧急成病，他玛还是处女，暗嫩以为难向他行事。因为在以色列人的律法当中，你如果去读生命记的话，摩西是禁止一个男人跟他同父异母的妹妹成亲，所以他不能跟他结婚，所以他觉得难向他行事。但是暗嫩有一个堂兄啊，这个人叫做约拿达，这人极其狡猾。暗嫩是什么人？暗嫩是长子，他是第一家庭的长子，所以他是什么？家庭的继承人，他就是王储，他就是王子。英国的王储是查尔斯王子啊，他当王子已经当了很久了啊。那么他的儿子也是王子，但是他儿子是他的是第二顺位继承人啊。那么他儿子现在要生儿子了啊，所以呢，如果生了儿子以后，他的那个孙子就是第三继位，这个第三顺位继承人啊。所以呢，我们知道说在这里啊，大卫有生了很多孩子啊。那么如果你去读撒母耳记下第三章第二节到第五节啊，大卫在希伯伦得了几个儿子啊，长子是暗嫩，他是跟耶斯列人亚希暖所生的啊，次子是基利亚，那么是跟亚比该所生的，三子亚撒龙是跟基述王达买的女儿马加所生的，四子亚多尼亚是哈吉所生，五子是法提亚是亚比他所生，六子以特念是加大卫的妻子以格拉所生。大卫这个六个儿子都是在希伯伦生的，这个几个孩子都有名字啊。那么当然最后我们也知道说大卫在十二章他跟八十八的这个通奸，后来又跟又杀人，后来呢神使他有一个孩子，生了那个第一个孩子先过世了，那个孩子没有名字，还没有取名字那个孩子就过世了。但是后来神又给他另外一个孩子，就是所罗门王啊。那么所以大卫有很多的孩子，这个是不是合神的心意？我们可不可以说我们读到大卫有这么多孩子，所以大卫呢他应该娶很多的太太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读？我们不能这样读。我们知道大卫在所行的一些事情上头，虽然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但是他在这件事情上是他的一个弱点。神允许他娶了那么多的妻子，不代表神喜悦他做这件事情。所以在这些众子当中，都是在他逃难还在希伯伦的时候呢，得了几个孩子。那么所以这个孩子依序有一个顺位啊。但是长子是暗嫩，次子是基利亚，基利亚在以后的这个撒母耳记中就没有再出现。那么亚撒龙在继承王位上，他是应该本来是第三顺位，他现可能因为这个基利亚不晓得什么原因，圣经没有再描述了以后，所以亚撒龙可能在这个时候他的这个继承王位他已经排在第二顺位了。那么暗嫩有一个朋友，他是一个 照理讲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因为他是他的堂兄啊，所以他也是王族的一员哈。但是这个人，圣经形容他为人极其狡猾哈，约拿达。约拿达他观察的这个王室当中的一些权力的状况，他注意到这个王子暗嫩有点不对劲，然后他害了相思病，他就向他提出一个诡计哈，不仅叫他可以叫他玛来到他身边，还可以叫他的父亲为他把这个他玛叫过来，一石两鸟，不用他自己做，叫他的父亲来做啊。当然他玛是一个很听父亲话的女儿哈，我想没有一个女儿会不听父亲的话啊。当然他接到父亲的这样的一个命令，就到暗嫩的屋子里头去哈。我想他一定至少还带其他的人去啊，他应该有随从，有婢女啊跟他一起去。但是呢他玛的手艺哈应该是非常的好，所以呢就为暗嫩来做饼哈。那么这个巧计呢的确也成型了哈。那么所以他玛就为他来做饼哈。但是暗嫩对他玛说，你把食物哈在第十节拿进卧房，我好从你的手里接过来吃哈。他玛就把所做的饼拿进卧房，到他哥哥暗嫩那里去哈。那么但是呢这个时候呢，事实上暗嫩已经把旁边所有人都支开了哈，只有他玛把这个饼拿给他哈。他们在拿给他的时候呢，他就没有拿那个饼，就拉住他玛说，我妹妹你来与我同寝哈。那么暗嫩在装病，他说他没有力气可以吃东西哈，但是他玛并没有料到他会这样做啊，他就拉住他玛，当他要给他饼的时候，这个拉住这个动词哈，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动词，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它是打败，意思就是说他玛根本就没有力气可以反抗暗嫩哈。那么他玛落入这个陷阱，但是呢他玛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女孩子哈，在12节到14节里头，他玛落入这个陷阱，他跟他的哥哥讲道理哈，他讲了三个理由告诉他，而且给他一些建议啊。他三个理由，第一个他是说以色列人的舆论是反对这样的一个事情哈，他说这个事情是一个丑事啊。很多的圣经版本把它翻成，你如果看其他的圣经版本，有的中文译本哈，这个吕正中译本就把它翻成这吃丑的事情哈。他说这样的事情是一个非常丑陋啊，吃人做的啊的一种丑事啊。那么这是第一个，以色列人不准有这样的，因为他违反摩西的律法啊，以色列人百姓会看这件事情是一个丑事啊。第二个理由就是他玛说他，我如果你做这样的事情，我没有脸去见其他人，对于我来讲我没有脸见其他人。那么第三点，王子啊，你自己会成为一个愚妄的人啊。这个愚妄的人这个字呢，事实上也可以把它翻成一个丑的人哈。那么这个丑的人呢，事实上这个愚妄这个字啊，是有一个人的名字就叫这个，用这个字哈。在撒母耳记上25章有一个人叫拿巴，就是亚比该的原来的丈夫啊。这个人拿巴这个名字呢，就是形容这个暗嫩这个字一样的字哈，拿巴啊，他直接从希伯来文翻过来哈，拿巴啊，这个字就是愚妄人啊。以色列人会要你这样的人继续做他的王吗？这样的人没有原则，这样的人糟蹋律法，违反一般的道德原则。他是他的亲哥，不是亲哥，他是他的同父异母的哥哥，但是他跟他最后建议了哈。如果你还是很爱我，你希望我做你的妻子的话，你可以用正当的方式跟我们的父亲来求，他一定允许你，让你来娶我。虽然这样的事情在利未记18章第9节律法是禁止这样的结合，但是总比你强暴我还好。所以王会答应，因为在以色列人当中，其实如果你去注意到的话，亚伯拉罕他娶撒拉，撒拉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子，虽然 到了摩西的时候他禁止这样的事情，但是总比你强暴我好。但是我想这个是塔玛的一个智慧的一个说法，我不觉得塔玛是真的很喜欢暗嫩，但是呢不论塔玛怎么说，暗嫩还是把他强暴了。那么到了十五节，随后呢暗嫩就非常的恨他，极其恨他，恨他的心比先前爱他的心更甚，对他说，你起来你走吧。那么塔玛跟他说，你不要这样，你赶我出去的罪比你刚刚行的那个罪更重。塔玛想要再说服他哥哥，用一个很明理的方式来说服他，但是这个暗嫩他之前根本就不是一个真正的爱情，所以他对他就突然觉得说他的一个情欲的事情已经满足了以后，他觉得他不喜欢他了。虽然他是公主，但是他在仆人面前把他赶出去，而且公开的羞辱他这个女子。他告诉他的仆人说，当他一出去你就把门关上，而且上了栓，意思就是说想要连过去跟他任何的事情的那种关系都把他切断。那么这样一种想要把关系切断的一种行为呢，让塔玛知道这个可以跟他哥哥暗嫩结婚的这样一个门已经被关上。所以塔玛就抱头大哭。那么我们刚刚读的从23节到39节那是另外一段故事，就是亚撒龙怎么样来报复，设计另外一个计来报复。我想刚有开始就讲，我们读这段圣经让我们读得不舒服。我们现在有时候看新闻我们也会觉得看得很不舒服。上个星期有一个新闻，就是在 Cleveland 的Ohio 有三个女孩被一个50岁的男子从10年前就拐骗到他家里，把他绑在那个地下室。这样的事情我们不论是任何人听到以后觉得心里非常非常的不舒服，但是我们怎么样来看这些事情？因为这些事情就在我们当中。圣经是一个真实的圣经，圣经并没有把任何的事情隐藏。这件事情发生在王的家里头，在以色列的王族的家里头。你像这些人被称为以色列的子孙，这个以色列的子孙的名字是谁的名字你知道吗？在马太福音这是谁的名字？大卫的子孙。这些人称为大卫的子孙，大卫子孙是谁的名字？是耶稣基督的名字。可这些大卫的子孙就在他第一代的大卫子孙当中行了这些事情，圣经把它原原本本的写下来。我想它有一个很深的意义，就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是活在一个充满罪的世界里头，罪的影响力有多大超过我们的了解跟想象。所以即使大卫是一个神所喜爱的人，合神心意的人，但是大卫的身上充满了许多的问题啊。我们必须要从大卫的这些问题中去做一个学习啊。很多人可能会觉得非常的 confused 啊，非常的疑惑啊，到底我们怎么样来看大卫？为什么大卫这样的一个人，他合神的心意，一方面是这么合神的心意，但另外一方面有这么多的问题啊？我们怎么样来看？我想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是这样子，我们都有神的美好的形象，但是当我们活在这样一个罪恶黑暗的世代里头，我们都必须要警醒的度日。因为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若不依靠神的大能，罪随时会来找你。上次我们有看到大卫跟拔示巴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有特别强调。但今天我们要从一个做父亲的角度来看大卫的问题。大卫第一个问题就是大卫太宠他的孩子。大卫怎么宠他的孩子？如果你从刚刚那段圣经里头13章的 一节到二十二节，一个孩子生病，大卫去看他。大卫其实他是蛮有爱心的父亲，他习惯在孩子生病的时候去探望他们，但是也可以看出来他有纵容的倾向，因为连约拿达都知道这个事情。虽然他说他生病了，只是请他来预备食物，但是我相信这样的一件事情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都知道，哇，大卫是一个好好先生。我不晓得在座各位父亲有没有人是好好先生，反正孩子跟你说什么你都说 yes， 所以孩子知道要来找父亲。当母亲说不动的时候，他就说爸爸刚刚答应过我。这样的一个父亲，其实我们要很谨慎，其实我们看到他是非常宠孩子的。那么我问在座的父亲，有没有孩子特别想吃的零食，但是他跟妈妈要不到来跟你要，你给他钱去买的，或者你在家里就给他了。我小时候干过这种事情，母亲说不能吃冰棒，但是呢我就跟父亲说给我五毛钱去买一根冰棒，他就立刻答应了。我知道孩子都知道这个路要怎么走，要怎么问，孩子知道。所以当你是一个父亲，特别是一个父亲，母亲当然也有，我今天不是只讲给父亲听的，你不能太宠孩子，那么孩子的请求你不能什么都答应。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形在大卫家庭中，大卫是太宠孩子。第二个大卫的问题是，大卫知道问题，但是他不积极去处理。换句话说，大卫处理问题，处理他家里的问题，他非常的被动。当13章21节他听到暗嫩的行为，他非常的愤慨，但是他没有采取任何的处置。圣经有说，这段圣经21节他说大卫王听见这事就甚发怒。很简单讲，大卫听到这事情他很生气，就甚发怒，但是发怒了以后呢，他有没有做任何的处置呢？他坐在王宫里面，他发怒，他有没有做任何处置？没有。他有没有把安嫩叫过来讲一讲？没有。他有没有去关心一下他嘛？没有。这段圣经呢，在70世译本，我们和本所翻译的是从这个希伯来文的原文里头去翻译，所以呢少了一句话，但70世译本里面有一句话，他多了一句话，在21节后面，大卫王听见这事就正发怒，70世译本后面加了一句说，然而他没有责备他儿子暗嫩，因为他爱暗嫩，暗嫩是他的长子。这段70世译本加进去的这段字呢，事实上呢是很有根据的，因为如果你去看列王记上，列王记上第一章5到6节，他讲到另外一个孩子叫做亚多尼亚，他怎么形容亚多尼亚呢？在第列王记上的一章5到6节，他说那时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自尊说，我必做王，就为自己预备车辆兵马，又派50人在他前头奔走。他父亲素来没有使他忧闷，说你是做什么呢？他甚俊美，生在亚撒龙之后。我们的和本圣经把它翻的那个味道没有那么出来，他说他父亲素来没有使他忧闷，说你是做什么。事实上就是大卫从来没有为任何事情责骂过他，他的父亲没有使他忧闷过。你在家里有没有使你的孩子任何因为你忧闷过？如果没有的话，你要小心。这段圣经英文的翻译 NET 的翻译翻译得很好，他说 Now his father had never corrected him by saying why do you do such things. He never never corrected him. Why do you do such a thing? 他跟亚多尼亚没有讲这件事情，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跟暗嫩也没有讲这样的事情，他跟亚撒龙也没有讲这样的事情。他是一个很好的先生，但是他遇到问题以后，他非常的被动，他不愿意积极的去处理啊。大卫宠坏的孩子，大卫遇到的问题，知道的问题，他不积极去处理，他该责骂他不责骂，他该管教他没有管教，他该安慰也没有安慰。他嘛遇到这样的事情，他一个人忧忧伤伤孤孤单单的就躲在亚撒龙家里头，他知道他出去他没有脸见人，他的父亲没有，是至少圣经没有描写任何大卫处理他玛的事情。他玛遇到这样的事情，大卫一点动作都没有，他心里生气，就气在心里，就这样。所以一个父亲一个母亲也是一样，他必须要做及时的纠正和管教， correction 跟 discipline是非常重要的，在一个每一个家庭。但是对今天在每一个家庭当中要做纠正要做管教都不容易。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在生命记八章第五节，他说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要管教儿子，圣经没有说你要做一个好好先生，他说你当心里思想神怎么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管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特质，神对我们因为他爱我们，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要管教我们。我请各位今天读另外一段圣经，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神他因为爱我们他管教我们。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翻到希伯来书十二章，如果你没有我可以为大家来读，请大家翻到希伯来书十二章，我来为大家读第一节到十一节。我们既有这许多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第四节，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请各位往下读的时候，你们非常仔细的读，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到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到第六节的时候，我记得黄玉明说做见证的时候，他说他从门徒训练他有一个收获，就是他知道说哦，原来耶稣是神所生的儿子，那我们是被神所收纳的儿子，所以我们是什么领养的，我们是领养来的。但是领养跟亲生的独生子同受一样的产业一样的福分，所以我们是他儿子，他必管教。第七节，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您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生生的父亲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从他得生吗？生生的父都是暂随 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能的父管教我们，需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弟兄们，这段弟兄姐妹们，不是有弟兄们，这段经文太重要，因为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神管教我们，像父亲管教儿子一样。我们地上的父亲，常常我们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高兴的时候讲两句，不高兴的时候就没讲，勤劳一点说几句，不勤劳的话就算了，让他自己去，好一点把他带到教会，希望青少年辅导可以告诉他们，我们就算了，暂随己意。弟兄们，这个不是我们应该要做的，我们一定要管教我们的孩子。在之前哈，温莎公爵哈，爱德华八世哈，他是英国的王储哈。那么他有一次呢到美国来访问，那么他对美国的家庭，他有一句名言哈，他说他看到美国最令他感到觉得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是美国的父母亲非常顺服他们的孩子。这是温莎公爵来美国拜访的时候他发现的，美国的父母亲非常顺服他们的孩子。换句话说，他是讲得很客气，事实上美国的父母亲非常纵容他的孩子，这种纵容是看到事情的时候他不愿意去说。我们现代人有一个观念说，我们要跟孩子当朋友，你知道吗？你当父母亲的时候你要管教他，长大了你才能跟他当朋友，要不然他长大他连朋友都不认你了。你该管教的时候，你失去了那个父亲母亲的权柄的时候，他长大了也不会把你当朋友。所以不要太早把他当朋友，你该做你父亲母亲的责任的时候，你应该要管教他，什么是对的事情，什么是错的事情。每一个家庭的孩子都知道家里谁比较有权利。我有一个朋友，他们家养一只狗，他跟我说，哎呀，我们家那只狗很聪明。我说怎么聪明？他说我们家哦，权力排行榜到底是谁最有权力，他非常知道。我说哦，原来是那是怎么样呢？他说我们家是妈妈最有权力，然后是我们小孩子大哥二哥，然后我，然后再来最没权力就是我父亲。狗都知道了，他跟我说的。在一个纵容的家庭里面，在一个放弃父亲母亲责任管教的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每一个孩子他会知道怎么样去争取那个权利。孩子跟孩子之间有问题的时候，他们也知道怎么样用一些方式来争取权利。如果你有两个三个孩子年龄很相当的，你就知道我所说的是什么。他们中间有时候会发生一些事情，你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会来跟我讲这种事情呢？为什么有时候有某一个人会突然尖叫，有一个人会又觉得很无辜，有人会怎样怎样，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因为他们知道怎么样可以得到他们的权利。在这些家庭里面，我们都要非常的谨慎去看，如果一个父母亲不把神交给你的这个权利当成是一回事的时候，孩子他们不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第三点啊，所以大卫第一点就是大卫太宠孩子，第二点是大卫他遇到问题他不积极处理，第三点就是大卫不喜欢跟孩子沟通。 会不喜欢跟孩子沟通。刚刚讲的是管教，但是呢，真正有问题的时候，他也不愿意去讲，他宁可不说话。当亚撒龙做错了事情，他杀了他的哥哥大卫，没有派人去跟他说什么，他逃走了，躲在一个地方，经过了三年，大卫的心是怎么样？切切的想念亚撒龙。可是大卫有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没有。大卫有没有想要跟他沟通？没有。等到有人说，哎呀，把亚撒龙带回来嘛，你如果往后读了，有这个亚撒那个他的将军哈、约押他为这个亚撒龙求情哈、知道大卫的心哈、他请了一个妇人哈、为这个亚撒龙求情。那么亚撒龙回来了，大卫有没有去跟他讲讲话？没有。大卫从头到尾就是一个不愿意沟通的父亲。各位，跟我们中国的父亲是不是很像？我们很多时候觉得近在不言中啊，就是你知道我做父亲的很爱你，就这样子够了。我记得我2017年要离开台湾到美国来读神学的时候呢，我在机场给我父亲跟我母亲一个拥抱的时候，他们吓了一跳，他们两个都抱了一下，但是他们都突然退了一下下说，哦，你学美国人的样子啊。因为我们可能是我们的父亲就不跟我们这样说，我们爱他我们不说，我们有事情我们不愿意沟通，我们常常有时候想要他回来跟他讲说你没回来没关系，我们常讲另外一方面的，我们不愿意把真正的那种心理的感受去讲出来，明明很希望你回家，但是你会跟他讲说，哎呀，你若真的忙就不用回来，有没有？但是大卫就是这样，他不愿意沟通，他觉得他心里头是很爱孩子，但是孩子有什么样的事情他不愿意去沟通。大卫知道这些问题，大卫的家人臣仆都知道他们家有许多的问题，但是直接清楚的沟通总是对大卫来讲非常的困难。亚撒龙已经做了这个滔天大罪的事情，除了王以外，这个王储啊，他杀了王储，照理讲他应该怎么样？死罪的。但是今天王储杀了以后，被杀了以后，谁是新的王储呢？应该是亚撒龙。所以在一个这样的家庭里面啊，这个问题就非常的严重哈、但是这都需要去沟通。但是亚撒龙逃避了，逃回他的外公家躲起来。大卫也说，好吧，你躲你就躲吧，他有问题他也不讲，这方面有事情他也不说，就这样的这个光景里头，大卫在战场上他不断的得胜，但是他作为一个父亲，他却在该做的责任上他没有去做。圣经告诉我们，亚撒龙的名字和安的名字都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意义。亚撒龙 Absalom App 是，如果你把它，那是英文的发音，如果把它翻成希伯来是 Abba， Abba 是什么？ 父亲，父亲 Shalom 就是父亲的平安，父亲是平安。亚撒龙是父亲是平安，但是亚撒龙刚好带出来是相反的，他给他父亲最不平安。暗嫩本来应该是希伯来文的意思是那中心的那位，但是暗嫩所做的却不是那个中心的那位。大卫在战场上得胜，但是他在品德上一失足成千古恨。他所犯的这个淫乱的罪，在犯上的杀人的罪，罪上加罪，成为他一生最大的污点。但这样的一个罪也影响到他整个家庭，在他的家庭里头，暗嫩学习他的父亲淫乱，不但是淫乱，而且乱伦他的妹妹。他的儿子，另外儿子亚撒龙叛变，他杀了他的哥哥之后，更对他的父亲不忠，使他的父亲要逃亡。在这些的罪里头，我们都看见了神自己的手在这里面。大卫他当时听到拿单要跟他说话的时候，他曾经说，哦，这样的人，犯这样错的人，拿单用一个故事来跟他讲，一个有钱人，一个穷人，有钱人要请客，去拿穷人家那只羊来，大卫很生气，他说这样的人要还四倍，他杀了不该杀的人，那个忠心耿耿的人被他杀了，他还了四倍，他的四个儿子都被杀，他跟拔示巴所生的那个老大被杀，暗嫩被杀，亚撒龙被杀，亚多尼亚被杀。他玷污了别人的妻子，他自己的女儿也被人玷污，被他自己的儿子玷污。他借亚门人的刀杀了乌利亚，以后这个刀剑永不离开他的家。他暗中行了这个事情，但是他家的丑闻在以色列人众人面前，在日光之下我们都看见了。到了今天2000-3000年之后的事情，我们都还在读，在日光之下神报应，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当大卫犯罪了以后，他失去了一个做父亲的立场，他本来是一个非常在神面前与神同在的，非常勇敢，他该说什么就是说什么的人。因为我们知道当他到那个战场前面的时候呢，要跟哥利亚作战的时候，他是一个这样的人，他该说什么就说什么。但他犯罪以后，他失去了立场，他因为罪所以他也变得胆怯。我不晓得各位在座的父亲，你每天跟你的孩子吃晚餐吗？你吃晚餐的时候你每天跟他说话吗？你会听他在学校发生什么事情，你会仔细听吗？你会跟他讲在这些事情中当中你应该怎么样看一件事情才对吗？你会每天跟他读圣经吗？或至少一个星期跟他读一次吗？你会跟他一起祷告，每天跟他一起祷告吗？或至少每个星期跟他一起祷告吗？一次吗？你会为他祷告，每个天为他祷告吗？还是至少每个星期为他祷告一次？如果没有，你要常常去思考，为什么你没有？撕裂衣服，把衣服撕掉，这一共在圣经出现29次，在30节，当大卫听到了他的孩子被他的另外一个孩子杀的时候，本来的风声是说亚撒龙把王的众子都杀了，他就起来撕裂衣服躺在地上，王的臣仆也都撕裂衣服站在旁边。撕裂衣服在圣经里头有很多时候是代表他那种悲伤，雅各为了他的孩子约瑟被杀了，他撕裂衣服，腰上系上麻布，为他孩子悲伤多日。约书亚和加勒他们去看迦南地的时候呢，其他人的意见 说的竟然不是神的意思。他们两个人撕裂衣服在神的面前，撕裂衣服有时候也是悔改，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大卫他所做的一个动作，就是他撕裂了他的衣服，他心里很难过，他很伤心。可是告诉各位，撕裂衣服这种难过跟伤心，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你真的难过伤心，你不要撕裂衣服。如果你有圣经，我们来读最后一段，在约珥书2:12-18，我们读完这一段圣经，我们就结束今天的分享。约珥书2:12，我来为大家读。约珥书2:12，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或者他转意后悔，留下余福，就是留下献给耶和华你们神的素祭和奠祭，也未可知。各位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要撕裂我们的心肠。当我们知道我们如果做错了，或许在座有人说，我孩子都大了，我来不及跟他说了，那你要在神面前撕裂心肠，你要在他面前常常回到神的面前来跟他求，因为他有恩典，他有怜悯，他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而且他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神的慈爱，神的怜悯一直在大卫的家。虽然这群第一批的大卫的子孙他们失败了，可神预备了那一位忠心的大卫的子孙，就是耶稣基督。他要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有盼望，我们虽然我们是活在一个罪恶的时代里面，但是我们有个盼望，我们归向他，我们向他悔改，他有怜悯，他有恩典，他不轻易发怒。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主，你要我们做一个愿意管教、愿意沟通、愿意我们的家中是有纪律的，愿意把神的恩典向我们的孩子说明，愿意陪他们走信仰的道路。主，你把这样的话语让我们记在心中，让我们记得你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主，你为我们亲自预备了那丰盛的恩典，在你里面有怜悯，在你里面不轻易发怒。我们向你献上感恩，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们。
我们感谢东传道的信息哈，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一个培养近前后代的教会，对我们啊，对我自己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因为我们继续的能够在子女教育啊、自己进前上面能够努力啊、好，先让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来唱回应的诗歌。197首。想过
主说让小孩来，愿每人听见喜乐心开，接受他为主，不要等待，且负担也快乐。想回解放学，我亲亲皆无罪，我们与救主快乐同在，永远祝天家归。祝今日在此请你三思，救主的命令应当遵依，令他温柔生满有恩赐，你是否愿意来？快乐快乐，我们要相会，别暴雪，我心情也无罪，我们与救主快乐同在，永远祝天家来。
请坐。下面是我们欢迎新朋友的时间。今天我们有两对特别的嘉宾，老朋友从加州过来，专门参加我们的团契和敬拜。第一对是周建平、苏林，他们在啊，我们刚才。欢迎喜乐团契的弟兄姊妹去照顾他们在我们这边受洗服侍，如今也是在加州的教会里面服侍，我们很感恩。另外是孙文川、谢淑芝啊，我们很高兴看到他们。他们在我们教会多年的服侍，我们很感恩他们能够回来，很高兴看到你们。下面就是我们家训报告的时间，请大家继续关注代祷事项哈，包括为美国国家领导人祷告，为肢体，为我们的宣教基金的奉献的不足，读经计划已经出来了，所以说大家五月份的大家可以到门口去领，儿童施工请大家继续的能够祷告并且愿意参与，另外青少年施工也请大家能够参与一个特别祷告施工的参与，是在下面的有三个主日的时间，请大家在去领取一个代祷单，那个代祷单呢你可以为一位或几位青少年在暑假的时候持续为他们祷告。有些弟兄姊妹可能已经买了这个波士顿短宣队他们募捐的这个销售优惠卡啊，欢迎大家继续的参与，这里面有详情的解释。那么晨光团契呢，我们继续的有需要接送的长者呢可以跟中传道联络。我们下个星期日呢有新朋友欢迎会，在12点半和1点半在这一楼，那么欢迎教会从1月到4月的来我们教会的新的朋友参加，中间有午餐和茶点。Gordon College 就是全教会的退休会，是5月31号报名的截止，请大家注意还没有报名的请到各个团契的报名同工那里去报名。下个星期六呢我们会有教会的家庭日，欢迎我们的教会的家庭，这是全教会的，有粤语组的，有英文堂的，我们有篮球活动，然后有电影欣赏乒乓球室也打开，可以大家可以彼此的来认识，彼此来团契。那么上个星期呢，上个主日我们有门徒说明会，有20多位的弟兄姊妹参加，如果因为时间关系你没有参加，你可以到这里面来下载。好，那么下面呢我们有这个主日学的介绍，因为这一堂的话是今天是从5月到8月主日学的第一天，
基督徒的工作观与职场观啊，这个课呢比较特别一点，就是只有6堂课啊，不是每个星期都上，今天会有课， 那么如果你有兴趣想要了解现在基督徒的工作观与职场，这个是我在神学院 Gordon Conway 所读的博士班的一个主修啊。那么我把这个所三年所读的这个内容做一些精要的一些介绍。那么只有六次哈，所以针对我们现在的很多在职场上工作都是做高科技的这个行业的这个基督徒们哈，你怎么样来看你的工作，你的工作在神国里面有没有什么意义啊？那么这个是一个主题哈，那我们还会谈到工作神学跟商业还有经济的关系哈，工作神学跟全球化的关系哈，工作神学跟科技化的关系哈，这些主题哈，那么欢迎大家可以来。那另外两门课呢，我就请谢长老来介绍哈。
那么第二门是宗教比较学，这个是神祖元弟兄和我们一起的带领。我不知道神祖元弟兄在吗？要不要介绍一下？要不要来介绍一下 ？OK。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啊。这个我们今年不是今年，就是这一次我们会尝试一下新的那个主日学的方式这个这两门课呢，一个是那个宗教的比较跟这个中国教会的历史呢，那个材料呢都是从这个海外校园的那个网络施工提供的。那当然我们这个海外校园大家都知道这个许长老还有我还有这个李元雄长老都在里面服侍。那我们原来的对象就是说给这些希望在这个神学上面造就有这个想更精深了解的那个弟兄姊妹的话，能够上网去那个阅读，有很多的材料。那最近的话，海外像有一个新的尝试，想把这个材料的话，因为材料我们是很多，那就是说与其就是说一个一个人来读的话呢，不如在教会里面推动一下，也许大家一起来读，这个比较就是精神上比较是说一个人读很孤单了，那在一起来念的话大概是互相鼓励的话呢，大概效果也好一点。所以我们这次的话就想借这个机会提供两个课程，那两个课程就是两个方式不太一样。那一个方式是在那个中国教会历史的话呢，我们就在大堂就是在大家一起在大堂里就看这个网络的这个展示这个影片。那教会历史是主要是给苏文峰牧师，大家很熟悉，他一直是这个海外校园的负责人。那他就讲那个教会历史，中国教会历史的话呢，我觉得从很多方面来讲呢，是我们这每一个基督徒应该稍微了解，可以就说我们尤其像我们中国教会历史虽然很短的话呢，可是呢有它的渊源的历史，所以希望借这个机会的话呢，我们了解就是我们华人的教会，就是说lower教会在我们整个中国华人教会历史的定位，你可以从这里面可以讲，然后你个人在整个中国教会里面的定位的话，从这种历史的渊源里面可以了解。所以这个课程的话就适合就是说你不愿意在家上网，另外一个课要在家上网，这个的话呢就不需要上网，就是在这里面看，然后可能有一些复习的材料给你可以可是因为这个影片大概有一个钟头，所以就不太有这种互动讨论的时间，这可能是一个这个有一点缺陷。那另外一门课的话呢是这个宗教的比较的话呢，也是大家熟悉的这个庄祖科牧师他是主讲的，就说主要的话呢就是说因为尤其在我们这个鼓励大家就说以这个宣教啊传扬福音方面的话呢，就说很多时候的话呢你要就说要知己知彼，那很多就是说我们面临的环境化，尤其在现在的多元文化里面的话呢，就是说所以主要的话呢他就是从这个介绍这个从基督徒的观点来看，这个其他的主要宗教一个就是主要的佛教伊斯兰教， 另外一个说，对中国也许台湾来的人比较确切的是民间宗教。Okay, 因为我们接触很多都是，也不是就说佛教也不是很专门的佛教，也不是专门的另外宗教，很多都是民间宗教的问题。所以希望从这里面的话呢，能够给大家一个认识。可这门课的话呢，就要你一定要会上网。OK, 那我们这个做的方法就是说，你在家里面先把这个材料看了，然后每个礼拜天的话呢，来一起讨论，来一起问问题。OK, 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希望也这样。从这个讨论中间的话呢，有更多的认识。所以宗教比较的课呢是在那个神学中心里面这个上课。那教会历史的话是在这里。谢谢。
好，如果是中国教会历史的话，你们就是完了以后可以留步哈，就在这个地方。那么宗教比较呢是在神学中心在一楼，基督徒的工作班呢是在二楼208。那么我自己也听了这个中国教会历史的前面的一课的一部分，中峰牧师讲的非常的精彩，所以欢迎大家参与。好，另外提醒就是母亲节所有的母亲都有免费的午餐，等会儿你们去用午餐的时候你们不用付钱。好的。那么请会众起立，我们一起为宣教士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自己创造宇宙并且管理这万物，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信实，主你的慈爱是高级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让万民都来称颂你，让万邦都来歌颂你。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特别的也是将我们所支持的宣教士来祷告，我们感谢他们能够把你的真理，把你的救恩带到世界各地。我们特别把赵志勇、王小良夫妇他们在亚洲的宣教的行程完全向你仰望，保守他们的事工，让他们的脚步都蒙你的祝福。我们知道他们的辛劳，他们的需要，主啊，求你亲自的来纪念。我们也是将在泰国和缅甸的泰坤人，他们13万这样的一个民族向你仰望。主，我们知道他们现在还是在拜偶像，他们现在还是在敬拜祖先，还有非常拜偶像的行为。主，我们求你使用在他们中间的2000名左右的基督徒亲自的让他们能够为你做盐做光，亲自来保守他们，因为你定义要拯救所有相信你的人，你的救恩定义要释放所有在罪中间的人。主，我们怀着一颗信靠的心，知道你亲自要使用我们所支持的所有的宣教士，包括在世界各地的，也是借着我们的支持，借着我们的祷告，让我们能够与他们同工。我们愿你自己亲自的保守扶持与他们同在。我们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那么请会众依然站立，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接受讲台的祝祷。愿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众弟兄姊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末了。阿们。 被动请坐，默祷以后参加主日学。
带着经卷来传入中国，当然他们所写的是波斯文，他们带着这些经卷呢进入中国。那时候唐太宗呢派了一个宰相叫黄玄龄啊，就派宰相黄玄龄去迎接他们，同时呢准许他们建造景教寺，同时呢也准他们在各个地方传教。那基本上呢景教主要是在朝廷当中，在贵族当中传教，但是呢在唐朝几代的传教当中呢，当然也传到一些其他的地方哈。所以呢从表面上看起来景教有一段时间算是相当兴盛的。如果各位看我们图片里面的第四章哈，这第四章呢各位就可以看到当时有一个名称说法流十道四满百城。法流十道意思说这一个教义景教的教堂呢流传到道就是当时的行政区域，就是说十个行政区域里面，他的意思就是说在各个行政区域里面，在将近100个城市里面都有景教的传播。所以当时呢景教在中国也算是盛极一时，不过呢虽然盛极一时，基本上还是在上层的阶级，在政府官员当中传播。所以到了唐武宗，就是公元845年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道教的教士叫赵圭真，赵圭真他就上书，就是上书给皇帝说应该禁止其他外来的宗教啊，那么当然包括佛教，包括景教，包括其他的一些小的宗教就是这一些显教这些宗教呢都应该禁止，因为只有道教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所以他把佛教当时都列为外来的宗教那时候呢这个武宗呢就禁教，事实上他只真正禁教只禁了一年，但是呢这禁教这近一年的时间里面呢，佛教后来很快的就恢复了，但是呢景教呢从此以后就没落，在唐朝就没落了。那么为什么为什么一个流传到中国各地的一个宗教会在一年的时间里面就没落呢等一下我们会来评析这个事情。那当时呢景教他们传教的方式是怎么样呢？第一个他们翻译圣经，那他们撰碑的这些波斯人就算景教碑的这位波斯的传教士叫景进，各位看景进这个名字，你起这个名字呢就很像佛教里面的和尚的名字景进呢当时译了30多本的新旧约的单卷，这算是相当了不起的工作我们晓得新旧约圣经一共66卷，他翻了30几卷出来，但是他翻译的时候呢就借用了很多佛教的名词因为这是基督教可以说开始传入中国，那么他在翻译的时候他需要借用一些原来有的名词，那么他就借用了佛教的名词所以呢我们会看到景教碑里面所记载的还有他翻译的那些名词呢，我们今天来看是觉得很可笑的很好笑的比如像上帝他翻成天尊上帝是天尊，然后呢得救我们说我重生得救他叫蒙度蒙度的话呢好像一个人要加入佛教一样要度他要 蒙度啊。那么啊，诗篇呢，它叫天宝藏经，那使徒行传的话叫传话经啊，那这些都是当时所用的名词。如果我们看图片里面的第五章，我们选了一首啊当时景教的诗歌。那我们看这一首诗歌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它所用的名词是很有趣的啊。这个诗歌的话呢，啊，我们啊同时还可以听一下当时景教的时候啊，他们啊的诗歌的音乐。那我们看这个歌词的时候哈，你就会看到当时呢大型景教叫三威蒙度藏，三威三威，好，你再换一个音想想看，三威它是三位一体，就是称赞三位一体的神，它叫三威。那蒙度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蒙度是什么意思？得救哈，就是得救的意思哈。那在这一首诗歌里面呢，他就讲到用当时的人的那种语言，用当时的那种曲调啊，来啊写这个诗歌。像这诗歌里面讲到，无上诸天生敬叹，大地重念普安和，人缘真信蒙一子，三才慈父阿罗科啊。那这是用很佛教化的名词来讲到啊关于啊天圣父圣子圣灵这三方面啊。那么像第四节啊，第四节常居妙明无半界，这个名词可以看看很佛教化的哈，光威尽察有界疆，至死无人常得见，复以射箭不可向。好，那么这些名词呢，就是各位可以看到当时景教呢是大量的使用了啊关于佛教的这些名词来作为他的参考。另外一方面呢，他们除了翻译圣经以外啊，他们也用医病啊救济的方式啊，因为晓得波斯人当时他们在医学方面是相当发达的，当时的回教还有啊波斯人他们在医学方面都相当发达，是中国有一些是没有的啊，所以他们啊用医病啊还有救济的方式来作为他们传教的方式。那当时呢啊传教除了翻译圣经啊医病救济以外呢啊就没有太多其他的活动啊，很简单的。